天父，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用他的身体，我们开了这条亲近神的道路。主啊，所唱的诗歌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应该快到你的面前来求。无论我们是在喜乐中，还是在痛苦中，主啊，我们都到你面前来。喜乐的，我们献上感谢。啊，主啊，在受苦中的时候，我们求你赐下安慰，求你赐下力量。啊，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主，你因你受的刑荒，我们要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主啊，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家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生活中，主啊，我们内心最深处，主啊，我们的需要，主你都知道。主啊，这时候我们真是存着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你。啊，主，把我们的痛苦告诉你。啊，主啊，把我们的重担我们卸给你。啊，主，求你照你的应许，主啊，来成全我们心中向你所求的。主啊，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天上地下各家都是靠你得名，就求着为你名的缘故保守每一个家庭。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都得着荣耀，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行走在你为我们所定的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感谢你今天有再一次有机会一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求神你就对我们讲话，来求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进入真理。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最近都一直在思考那个一个主题，就是教会了，就什么是教会，教会应该做什么。那今天我们要总结一下，那我们已经从神的话语中就知道关于教会四个方面的真理。教会方面真理很多，但是这四个方面我觉得是很重要，也是很突出的，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讲教会是蒙召的圣徒，根据更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听你写信搁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基督是教会的身体。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记载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名祭。这讲的教会是主的圣殿。那第三个是教会是基督身体。那更多前书十二章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上一节我们是讲教会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写信给那个提摩太，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圣经，跟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可以说把这四个方面的真理啊，都做了一个总结，或者都包含了这四个方面的真理。那同时让我们看到教会另一方面的真理，或者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教会提出的一个挑战或者要求，一个辅导什么？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但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我们先从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九十章第十九节我们一直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两节经文。说弟兄们，你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知道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些经文里面提到好几样东西，一个就是耶稣的血，第二有那个至圣所，还有就是幔子，还有就是路，这都是那种每一个物件或者每一样东西都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那这是这一节经文呢，可以两节经文可以说它道出了那个教会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教会，那我们这些罪人是怎么得救的，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 怎么现在可以来亲近神？我们对于从前与神那个隔离的人，现在怎么能够与神和好？那这些经文的道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透过这个道路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来到至高神的面前。那我们之前为什么说这条道路是又新又活的呢？那你就说他肯定一定是相对一条旧的道路，他一定是相对一条那个死的道路那说的。那神是圣洁的神，神至圣所是那个神的居所。那你这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到那个旧约，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旧约跟新约对比起来的。那新约和旧约都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一个完整的那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合在一起的。它是从旧约的事情讲到新约，所有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事情呢，在新约里面的应验都实现，那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验所实现的。那我们就一定要讲一点那个旧约的背景，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特别讲到我们怎么得救的，人跟神的关系这一方面。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神让摩西亚就造了一个会幕，那这个会幕包括那个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它是一层一层的。那那个在至圣所里面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那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代表神的座位，就是。那那个施恩座两头啊，有一个各有一个天使叫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就高张翅膀遮掩整个的那个施恩座。那你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就有一个幔子，这是我们希伯来书十九章十章十九节那里读的那个经过幔子，那个幔子就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其实从这一切的那个布置，你就可以看出啊，那个至圣所是一个不是人可以随便进去的。这个神的座位不是人可以看的，因为他有那个天使是保护的，那个至圣所跟这个幔子是隔开的。那你就可以看到人跟神之间有一个距离似的，人要来到神面前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很危险的。那在那个至圣所的约柜里面呢，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我刚才讲的约柜上面是施恩座，约柜里面是有三样东西。那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刻有十条诫命的两块砝码，那还有一个就是亚伦大祭司亚伦发芽的一个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金罐，金罐里面装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要吃的东西，就是玛纳。那个法版呢，就是十条诫命，是代表以色列人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曾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就与他们立约。所以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罪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随便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那其实他们自己也害怕，也不愿意见神的。那个当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呢，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这样记载：众百姓见雷轰闪电，嚼声山上冒烟，就得发怕，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那讲到因为人的罪啊，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的，当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有罪的人面对这个圣洁的神，真的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会幕建成以后呢，那个亚伦和他的后裔就被拣选成为那个大祭司，那个亚伦呢，他们就可以进到至圣所去，但是他也不是那个随便可以进去的，他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就是那个赎罪日的时候，那一天他可以进去。他进去之前呢，他必须那个在外面外院有一个洗桌盆，在里面要洗手洗脚，就穿上那个祭司的袍子，为自己的罪先献上那个献赎罪祭， 最好再为百姓的罪进去献赎罪祭。而且他如果在进到至圣所里面，他在里面如果稍微有差错了，就可能被神击杀在里面，死在至圣所里面。那所以说那个祭司呢，他那个袍子身上呢，那个大祭司袍子上面有一个那个铃铛，所以祭司在至圣所里面走的时候呢，他是可以发出声音的。那外面这些以色列人在那等待，如果听见里面有声音呢，就表示这个祭司还活着。如果听见很久都没有声音呢，那这个祭司可能就死了。那如果死在里面，那怎么办？也没人敢进去把它拉出来，只能用一个东西把它勾出来，就把它的尸体。这是那个，所以你可以看见旧的路到至圣所的那条路呢，常常是带有死亡的危险，带有死亡的恐惧的。感谢神呢，我们现在到至圣所，你到神面前，你不用担心死亡的危险，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福音书记载，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第5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有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了。所以你看到因着耶稣的死啊，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隔阂啊就除去了。那因着耶稣的死，圣徒带来了生命。那耶稣死，因十字架死的时候，有那个圣徒已死生已睡圣徒的身体有复活的，这就是那个耶稣的死带来的生命。这就是那个约柜里面另外一样东西，为什么叫有一金冠那个马拉在里面？那一金冠马拉就是代表耶稣是赏赐生命的，神是那个生命的源头。那一罐马拉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吃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6章48节，耶稣就讲那个马拉就是讲他自己。约翰福音第6章48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个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这也是我们整一个背景，就是那个领圣餐的一个预表。那为什么本来是愿意赏赐生命的神，那到神的面前去尝尝有死亡的危险？那就是因为人的罪，死是罪带来的结果。罗马书第5章12节，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转机。罗马书第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困难在神那一方面。本来是赏赐生命的神呢，要赐给人生命之前，他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他必须刑罚人的罪，必须把人的罪除掉。那神怎么做的呢？神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人受这个罪的刑罚。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那圣经的作者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彼得前书3章18节也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那这里你就看到耶稣的死、耶稣的血，跟那个旧约的献祭是连在一块的。按照律法，旧约的祭司他献祭的时候必须杀牛杀羊，那个牛和羊必须杀死，而且必须流血的。那个祭司是带着那个这些牛和羊的血进了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的。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就讲，施洗约翰就有一个宣告说，他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羔羊，他的血就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 那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第十章的前半段呢，把这件事情是讲的那个就清清楚楚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记得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加了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早已止住了，因为礼拜人的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再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这里讲的旧约献祭，那个牛和羊其实不能除尽你的罪的，所以你每年都要献。其实你每年献祭的时候，就让你想起你是有罪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赎祭、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到这里就看得很清楚，都为什么神加入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来到至圣所。因为这就是所有旧约的献祭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如今我们耶稣他一次成就就永远成就是。所以我每次到神面前，我不用再献别的祭，我们就是 claim， 我们就是宣告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早上唱的所有的几首诗歌啊，基本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们只是感谢他，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神的恩典。这个就是教会能够聚在一起，罪人能够聚在一起，成为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的原因。那你看看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人，所以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应该常常的赞美，常常的感谢。因为神不仅仅是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神圣经里面说不再纪念我们过去的罪前和过犯，这些罪过得以赦免的时候就不再献祭了，甚至我们不用为过去的事情献祭了。这是现在或将来的罪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赦免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胜，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罪，将来要犯罪，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洁净了。这样就表明了我们的罪。但是有人就听到这里的就特别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出来，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就随便再犯罪就无所谓了。那如果这样，其实就表明你的罪根本还没有被赦免。因为我们说过了，你如果是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你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呢，其实你应该的就应该是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教会为什么叫做蒙召的圣子。虽然那个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并不可以去违背律法。虽然怎么讲，律法是神的家规，过去律法是写在那个纸上的，就跟你读书一样，要遵守那个学生守则，那是写在那个纸上的。但是现在律法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说，主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我们现在是从心里面，你就喜欢神的律法，你从心里面你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而不是说你觉得无所谓，反正耶稣的赦免我们的罪呢，我们就随便再犯罪。如果你是那样想，就表明你的罪根本就没有被赦免。你如果是被赦免了呢，你应该是另一种想法，另一种新的性情，就是你喜悦神的律法，你愿意遵循神的律法，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我们现在在那个圣洁神的面前呢，我们就是神的居所。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教会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应当如何洁净自己呢？圣殿就要是圣洁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再去犯罪，让我们这个殿被那个被玷污呢？耶稣对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曾经对那个行淫是被抓的妇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讲的那个我们怎么得救，我们不被定罪。但是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这是讲的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没有完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的，这是我们的光景，这是我们的事实。但是啊，对于那个故意犯罪、明知故犯，或者你知罪，但是啊你不悔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软弱，我们跌倒，那我们的出路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耶稣一次献祭，就让那得意成圣的永远完全。你软弱，你跌倒，你犯罪，你唯一的依靠，你唯一的圣灵，还是耶稣的宝血。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都是神给我们，不仅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个第10章19节前面三个点是非常重要的，说弟兄们，弟兄们，我们称弟兄姐妹，大家看到这个弟兄们这几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表明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那这也表明我们这个教会是神的家。那希伯来书第10章21节也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最高的祭司，最完美的祭司，而且是永远的祭司，他在治理神的家。这是我们上周讲的，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基督在治理这个神的家。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神家中的儿女呢，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他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这里讲到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承认的指望是什么呢？那格林多后书第1章第10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我们的指望，神救了我们，过去救了我们，现在救了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那约翰一书3章2节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将来是怎么样还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就是我们的指望，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也是我们说有一个异端，如果说他说基督耶稣已经再来了，那我们说我是个异端。为什么是个异端呢？因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我们现在都跟耶稣比得太不像了，那说明耶稣家还没有回来。那这是我们的指望。那约翰一书3章第3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你指望跟一个人很像，那个人是圣洁的，那你就应该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我想到这里，我已经讲的那个教会是什么，基本上把我们前面4次讲的教会是蒙召的圣徒，教会是主的圣殿，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教会是神的家，再总结再复习一下，再总结一下。那下面我们就要看教会该做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24到25节对我们的要求，就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教会不可停止聚会。那我想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不喜欢这句话，这人家问为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呢？那当人问为什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通常有两种心态。我跟你讲，一种心态就是出于我们的悖逆，我们的那个不顺服不信，这次我们就问为什么，像我们的小孩一样，你知道说吃饭不可说话，那他就问为什么。那不是因为他想知道吃说话对吃饭有什么影响， 他不是想知道这个，而是他本来就想在吃饭的时候说话，所以他就不想遵守你这个命令。那你说睡觉以前要刷牙，他也要问为什么。他也不是说他想知道刷牙有什么好处，或者为什么要在睡觉以前刷牙，这不是他想知道的。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刷牙，他也不想睡觉，所以他就问为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上的话就是这样的，你问为什么，那你的那个心态是不对，因为你本来就不信啊，你就不顺服，这里你就问为什么。所以我们就长大了，但是有时候心态跟孩子是一样的。这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你心里马上就问为什么。那我盼望你的心态是，你说这是神的话，是神告诉我的，那神对我们的要求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是没有错的，只不过我的悟性呢，我的心智啊还不能明白，还不能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所以你问为什么。那这样呢，你的动机就是对的，因为你希望能够更好的理解神的话，更好的遵循神的话。那存在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为什么要告诉不可停止聚会，或者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不可停止聚会。教会不可停止聚会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已经讲过，你教会是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其实从教会是什么就决定了教会不能停止聚会了，因为教会是主的殿，那圣殿是干什么用的？圣殿就是敬拜神的，那这就是我们教会主的崇拜。圣殿就是应该祷告神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应该也聚在一起有祷告会。那教会是那个基督的身体，那哪一个身份呢？我们教会是基督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个人都是个身份的肢体，哪一个肢体可以离开这个身体三处存在呢？是你是很自然的，你不能停止聚会。你如果一个肢体你离开了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这个肢体本身就失去它的功能，失去它的生命。那如果你停止了聚会呢，其实就好像一个肢体上少了一只手少了一只脚一样的，不仅仅是这只手这只脚它本身要受到损失，其实整个的身体它都会受到损失的。那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说每一个人呢，建造圣殿有很多的石头，我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块，一块活石，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互相联络的，成了圣殿。那如果你停止聚会呢，就好像这个宫殿里面少了一块石头，多了一个窟窿一样的。那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我每个人都有家在世上。那你是不是经常不回家呢？你还是希望常常回家。那教会是神的家，你如果停止聚会，你就是常常不回家。那不是你没有家，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已经有这家，而是你不愿意回这个家。所以那个教会的本性其实就决定了那个基督徒呢不可以停止聚会的。那基督徒不是那个独行侠，在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这个回天家的路上，那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同伴。那我们应该感谢神，应该感谢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同伴，走天路的同伴。那其实圣经里面说，曾经我们也讲，我们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是羊啊，圣经里面用羊来比喻基督徒。但是其实圣经里面羊有两种，一种是那个山羊，一种是绵羊。那个山羊跟绵羊有很大的区别的，其中很大的一个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就那个山羊啊，就是独行侠。山羊它是喜欢一个人的，所以你在山上如果只看见一个羊在那站着，那一定山羊的。那绵羊呢，它就是成群的，绵羊是合群的。那马太福音25章也说，将来审判的时候，绵羊跟山羊是要分开的。那绵羊是指的是那个义人，那个山羊是指的那个不义的人。所以那个这一点，其实我们的本性呢，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是常常聚在一起的，而不是说一个人是独行侠。那其实世界上的人，其实我们没有信耶稣前，我们都知道，你都知道人多力量大，是不是？众人拾柴火焰就高，团结就是力量。那如果基督徒的，你岂不更应该像圣经所说的，同有一个心智，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吗？那我有三个小孩，天爱、天光、天心，你们知道，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小孩都是活力四射的，但是如果你要让他安静一点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就是把它分开。一个人跟一个房间的话，他不是失去三分之一的活力，他就一点活力都没有。其实这基督徒的光景就这样的。 魔鬼啊，就常常用这种诡计，就把你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分开，一个一个的分开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完全就失去了。那从正面来讲呢，说神要让我们彼此相顾，要让我们激发爱心，要让我们勉励行善。如果我们不常常聚在一起，那你怎么彼此相顾呢？你怎么激发爱心？你怎么互相勉励呢？那彼此相顾就是两个人之间是那个说呢肢体相连嘛，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嘛，就是应该彼此相顾。那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每个人也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完全，互相补足，互相补充。甚至我们讲你对圣经的话都是有限的，我就是为什么要有查经班，我们在一起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对神的话的理解就会全面很多。激发爱心，我们每个人的爱心也都是很有限的，我们一个人的爱心常常冷淡，但是我们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心是可以彼此激发的。爱的活的或者付出呢，都是要在人群中间的。所以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敬虔或者圣洁，从来不是讲一个人独处或者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面去爱神，从来不是的。神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爱。约翰一书第四章主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反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从神，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如果你和你的弟兄从不见面，从不聚会，那你怎么爱你的弟兄呢？你交一个朋友，你就知道要花时间相处在一起，更何况如果我们是弟兄。这里更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应该常常聚在一起。那在这个充满罪恶或者歪曲背面的时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就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行，是很困难的。我们立志遵行神的话，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很快就被软弱。那个传道书里面讲，如果你一个人行，你跌倒了就没人扶持你；如果你有两个人呢，你跌倒了还有人把你扶持起来。那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基督徒走天路，也是你经常有跌倒，你也会有试探，你也会有失败。你靠自己，你这肯定就很难，你需要有人扶持你，你需要有人鼓励你，你需要有人安慰你。有很多实践例子，很多弟兄姐妹在立志想把圣经读一遍，但你很多字从来都没读完。但如果你找一个人给你一起有这样的志向，互相监督，互相扶持，你的可能性成功肯定就大很多。那同样的，你去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基督差遣他的那些门徒出去传福音，从来没有让他们一个一个出去的，至少都是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因为你一个一个出去，你就没有扶持，没有互相辅助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对教会，他认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也可以读经；在家里面我一个人也可以祷告，我也可以在家里面敬拜神。我为什么非要到教会去呢？我朋友说这样话的人，你真的在家里面常常祷告，常常读圣经，常常在你家里面敬拜神。其实我们的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但是很可惜，就很多说这样话的人，我发现，他总是为自己不来教会找一个借口。他在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常常读圣经祷告。敬拜神，但是还有人就走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什么呀？就我只要每个星期去教会就可以了，那别的天呢，那就无所谓了，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只做那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其实这两个都是错误的。星期天我们来教会敬拜神，平时你就应该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工作中敬拜神。依靠神去做你手中的工作，让神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得荣耀，这是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信仰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实如果你看圣经呢，在早期的基督徒，早期的教会生活呢，他们的教会跟家庭生活就是平衡的，而且是紧密相关不可分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都讲他们在教会。那接下来说，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的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天天加给他们。那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圣殿的敬拜跟你家庭的敬拜，在圣殿里面基督徒彼此相交，跟在家庭里面基督徒彼此相交，是都是神所神所使用的，也是都是神所命令的，我们都应该这样。那当早期的教会这样做的时候，是就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保罗自己呢，其实他就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保罗他是全世界的传福音，但他有一个职业，就是执杖，他不是什么时候都使用他这个职业，但他在传道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用他的职业的，他用他的职业的缘故，就是为了让人不发钱的得福音的好处，为了这个福音不被人的诽谤，所以他就自己执杖养活了自己。那跟他同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白基拉和亚基拉呢，这一对夫妇白基拉和亚基拉，白基拉是妻子，亚基拉是丈夫。那这一对他很重要的同工也是执杖同的，他们是一个专业的。那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下面的白基拉和亚基拉问安，他说问白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那他说第五节他说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安，是在北京呢，在亚洲他们家里是有机会的。所以人讲到家庭教会不是从中国也开始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在家庭的聚会，所以这些那个认识耶稣人他们的家就是神的家。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这样的例子，保罗在那个他跟那个同工的问安里面都显明这些同工在家里面是有聚会的。格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华并他家里的教会安。腓立门书第一章第二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像我们这样 有一个有形状有规模的，是说信耶稣人聚在一起，他们在自己家里聚会，就是家里的教会。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节后，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不仅仅是讲的那个组织的聚会，而是讲的那个所有合宜的基督徒的聚会。那当然教会也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也不是说你参加的聚会越多就表示你越疏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三号你总是应该有方法让你跟神有一个相交，让你跟这个肢体弟兄姐妹一个相交。你可以在家里，家里如果有夫妻俩，就是已经有两三个人，神的应许就有两三个的奉公的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那你可以是我们的查经班，你可以是我们的团契，这都是那个聚会。但是不是说你为了聚会而聚会，就你就是为了我们聚在一起，那不是聚在一起的目的，不是那个为了我们聚在一起。什么叫为了聚会而聚会啊？如果你看那个我们在美国，美国的话，美国的教会啊，基本上星期五晚上是没有聚会的，因为美国人他们很注重那个家庭，星期五晚上都是家庭日。对，所以这中国人呢，就反而就是中国教会星期五晚上就要查经班。那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早期的那个中国人，你去美国是没有家了，那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你还不如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所以说那个查经班的，因为早期那个北美的教会是那个查经班开始的，只有学生的查经班，这个发展成那个中国人的教会。不，后来慢慢的，这个传统也就保留下来。但是后来有一个教会，那牧师就发现这些弟兄姐妹星期五来聚会，就觉得很困难似的。他说这些家庭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要查经班是单身的。那后来发现很多家庭，那对他，他就为了让这些家庭就跟当地美国一样，就说那你我们也做家庭，是注重家庭，所以我们星期五就不聚会了。那你说大家高不高兴？当时大家很高兴，啊，不行，就不用聚会了。我没想到过了几周以后，他们这些人就说：“哎呀，就跟牧师讲，我们星期五还是聚会吧。”那这个牧师就很奇怪：“你们为什么星期五要聚会呢？”所以我们在家没事干，两个人就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个就，那这个就是为了聚会而聚会。就你星期五聚会的，你听到神的道了，你没有用在你的生活中。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相处。他在跟别人相处，大家一起相处，大家容易一点。这叫为了聚会而聚会。如果你星期天的聚会也是，你是为了聚会而聚会，就唱个诗歌， 你是有口无心，那祷告你也是有口无心，听到你只是耳朵听见，那这就叫为了聚会而聚会，对你本身没有益处。如果你是真实的聚会呢，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是这样，你个人相处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叫我说你，很多人说你在家里读经，但是他不愿意来教会，那很有可能他在家里没有读经的。因为我敢肯定，如果一个人他在家里常常读经的人呢，他一定愿意聚会的，这真实的。很多人为什么我们说教会祷告会很困难，我有时间因素，我不否定，但反正就是因为你个人没有常常祷告，所以你就不可能渴慕去跟人一起祷告。我是感谢神啊，我成长经历中我就是很注重祷告会，因为我的牧师就要求我要参加的祷告会。那我刚刚信耶稣神那是一个人，星期二晚上我就我们教会查经班的祷告会，星期三我就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星期四我就参加那个英文的查经班，那到了星期五就参加我们大学的查经班，星期六早上就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星期天你就参加那个教会的崇拜，所以都只有星期一晚上有空。那到了有一次那个我去俄亥俄开会，那个快毕业的那一年，我去俄亥俄大学开会，那就那里有一个教会，我早就听说，我很想去看一下那个教会。那我开完会以后，下午我就出去走，我就去找那个教会。就我一问，那个教会地方其实有很远的，根本走路就走不去的。那我不知道怎么坐车，后来我就想，我就等出租车了，我就如果有个出租车叫了。那我在美国人没坐过出租车，我没想到出租车是那个打电话的，我以为就在路上随便等，等了很久都没有出租车来，等了很久都没有出租车来，所以我就祷告，我说如果再等三四分钟你再不来的话，那我就不去了。所以没想到这样，居然有一个出租车开过，我一看他没，居然是空车的，我就找着他，就要把我送过去，送过去了，后面还赶上他们的祷告会。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坐在那边，这是第一个坐出租车的祷告的，他们教会从来没有坐出租车去祷告的。不过后来我回去了就没有让我坐出租车了，那弟兄在爱就把我送回去了。后来星期五星期六再接，星期天再接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这就我讲的，你要很重视那个祷告会，你重视神就会给你开路。我刚去蒙特利尔的时候，那个教会一个是两周才一次祷告会，那我刚去呢，我也不知道他没有祷告会，那我就刚好有一天我回家，在地铁上有个人就发单张给我，一个黑人，我一看他家教会就在我家旁边，我就星期晚上就要祷告了，那我就去了。哇，当时他们也是很惊讶，说我们教会第一来一个中国人祷告。那时候我也是很有经历，知道一个黑人祷告是怎么祷告的。那教会人很少，去祷告会的时候，哇，他祷告就跟那个跳舞一样，不停地走在那里，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祷告，他们就在那个围着那个教堂不停地走，不停地祷告。那我也感谢神，让我认识那个黑人教会。那后来我跟教宗，他们学圣祷告完了就学圣经，学圣经的时候我是怎么点个蜡烛，他点一个蜡烛灯在那里看，所以祷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点蜡烛？不，我们这教会太穷了。那电公司已经把电给我卡上了，我没有电了。那我当时其实很想帮助那个教会，所以你不管他是白人黑人也好，只要他是那个信奉主耶稣的人，因为教会一个什么，这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之名的人，这是教会。所以我去那个黑人教会里祷告，不过后来我去参加另外一家那个恩典堂的一个祷告，我是在浸信会的，因为浸信会没有祷告的时候，我去参加恩典堂的祷告会。那后来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教会自己的查经班里面，我们开始了自己的祷告，每周都有祷告。那这里我不是说你要，我们教会现在也有祷告会，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来参加，但是我是说你要祷告，基督徒应该祷告，祷告本身就是你跟神的一个聚会，你夫妻之间应该常常祷告，那最后你才有可能愿意参加祷告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我刚刚讲的那个家庭呢，我不是强调那个主日的崇拜，那个有本书叫《家庭祭坛》，就是教导基督徒如何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这个神真的是在你的家中做主。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那今天咱们讲不可停的聚会，要鉴于现今这个情形的艰难，很多基督徒连守这个主日都很困难。 我要特别讲一讲，就是那个组织的崇拜的聚会。其实你要知道吧，你如果守组织崇拜的聚会啊，神有祝福。在旧约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而且应许祝福他们。那以赛亚书第58:13，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让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那这是我们对那个安息日的态度，或者你对主日的态度，就你不以操作为喜乐，在主日的时候，你称主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办自己的私，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三个，就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接下来神就不祝福你，他就说我，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神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你手所做的事情神也会祝福，神要使你神价地的高处。这样在旧约里面，生命经里面呢，他要让你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就是依靠自己。箴言3:5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这样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很多时候我们不轻易的就不守组织了，就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有智慧，你去做你自己的私事，随你自己的私意，说你自己的私话，结果很多时候你失去了神很多的祝福。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呢，你就应当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样你就会自然蒙受神的祝福。那还有一点呢，你要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处在一个高科技高信息的时代，那教会要正确的面对这个高科技高信息这些带给我们的挑战。那很多时候啊，这些高科技这些高信息啊，其实对那个教会是有意义的。那比如我们教会有自己的网页，我们的讲道都是放在网上的，那你随时都可以去听。我会跟大家发 email 通知教会里面的聚会，你上网就可以收集到很多基督教的资料，你打开电视就可以听见人在讲道。那于是就有人说，那我就不来教会，我就在家看看电视，我在家要上上网就可以了。甚至有人就创办叫 eChurch， eWorship，一腿，怎么都是一腿，甚至煮汤都要一煮汤，那锅里就是不能吃了，你才能看。那这里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对不对，的确是有。那我要这个提醒你，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应该是在蒙的城南是那个补偿教会的，它不是代替教会。什么叫补偿教会啊？就他有的人呢，他真的是不能来教会聚会，或者长期卧病在床，他就不能来教会，或者他不能在教会聚会的这个时间段来教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有这种额外的取代给他，我们把讲道放在网上，你可以去听讲道，这是一种补偿，但不是代替。很多人就因此这个来代替那个教会。那其实啊，你可以看看那个现代的科技，现代的通讯手段，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不是更近了？你本来更方便交通，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因为你老是打电话，你老是翻译呢，你老是上网，表面上你觉得人很亲近，其实你的内心就很空虚。很多上网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朋友，他上网去找朋友。那我们讲的呢，你要圣经让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其实最主要的渠道不是说你不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你彼此相顾，我们也可以发个 email 可以彼此激励勉励，但是更主要的还是那个面对面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那其实从反面来讲呢，如果我们停止聚会呢，人是有惰性的，你一次不来，两次不来，可能你就养成习惯了。这就是那个作者说的，这就像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为这些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停止聚会的， 因为他可能停止了一次，停止了两次，后来就成习惯了。这就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但是我们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弱点，你停止了聚会，你就可能养成习惯。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的，那我们就应该彼此勉励，彼此劝勉，不要停止聚会，而且尽量帮助那些他不愿意来教会，非得有难阻他的人，把他去困难，把那些难阻帮他挪去。他记住了，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其实现在的日子已经够艰难的，我们基督徒呀，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够艰难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艰难，会有更多的试炼。如果你靠一个人，很难行在神为我们所定的路上。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结伴而行，让我们常常聚会。那最后，我以希伯来书12章第1、第2节为大家作为大家的勉励。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到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真的，我们要与他同在。那么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而且你用你的血洗去了我们心中天良一切的亏欠。主啊，我们就存着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当我们今天一起在思想你对教会的要求，让教会不要停止聚会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多少时候随了自己的心意，随了世间的风俗，停止了聚会。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是我们有工作、有身体、有各方面的压力、有各方面的缠累。主啊，但是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能够卸下一切的重担，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为我们所应许的安息，更是得到力量，奔到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互，能学习激发爱心，学习勉励行善，一同行走在神令我们所定的路上，让我们众人都一同蒙恩，一同蒙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